我们上堂课说到离五欲五盖的五欲，复习一下了哈。五欲我们一般说五欲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对吗？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是境界嘛哈，就是五根所触对的境界，那是属于色法啊。色法为什么称它五欲呢？因为它会引动我们的烦恼，所以五欲啊，如果说五尽的那个叫做四欲，四就是老师在内文是说到物欲，对吗？物质方面的嘛，关于也称为四欲啊，四欲是相对于什么来说呢？就是烦恼欲。因为这个五蕴呐，美好的色声香味触啊，它会引动我们内心的烦恼，所以称它为五欲啊。所以那个五盖当中的那个欲贪盖啊，欲贪盖它就是从哪里而来？就是从五欲的净妙相而来的，对吗？五欲的净妙相就是指那个四欲啊，就是美好的色声香味触。而在五欲当中，欲啊，那个欲就是欲界了哈，欲界。我们说有三界嘛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那个五欲啊，就是那个欲啊，五欲的那个欲就是欲界了哈。我们人呢，我们就在欲界嘛哈。所以这就对这个要，我们要修定呐、啊，一定要修定，因为定是属于那个色界的嘛，所以我们当然要离对欲界的烦恼，才有可能生色界嘛，哈。所以在修定的时候，一定要离五欲，还有五盖。五盖哈、啊，相对来说，五欲当然要离欲啊。我们说要离欲，离五欲。主要是要离什么？离烦恼欲哦，离烦恼欲。那至于五盖的话，哈，那主要第一个就是欲贪盖，对吗？那欲贪盖，那五盖啊，基本上可以说就是烦恼，关于烦恼的了，哈。因为它为什么称为盖呢？因为会盖，就是覆盖净心嘛，清净的心，善法。清净的心覆盖善法，不得生起嘛，这些都是属于善心、善心所的这一部分嘛。所以那个欲贪盖，就是欲贪呢，会覆盖什么呢？覆盖我们的善心，善法生起嘛。那欲贪盖呢，像这五盖，主要就是可以说就是烦恼，烦恼它会盖住我们的善心嘛。导师在上一次，我们不是多少导师说那个，就是一般我们说那个欲贪盖，它是由哪里而来呢？就是对于五欲了哈，色声香味触美妙的那个境界而起的欲贪啊，欲贪呢是盖住我们善心，善法，会盖住我们的善心善法嘛哈。这些我们都要，其实我们就应该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了哈，有能力去把它思维清楚来，现在已经有那样的能力去把它思维清楚来，所以各位一定要把它思维清楚来哦。像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跟我们身心非常非常具体切要的这样的法义呀。我们一定要把它思维透彻，就在日常生活，就变成我们的思想，就变成我们的想法，这样的亲切哦，这样的亲切，至少我说在义理上，在义理上，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，我们一般说依教奉行，是吗？依教奉行，我们那个对那个教的义理啊、教法，我们要清楚的理解，我们才有可能嘛。 否则我们那样的功力不会强大的啦，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，用我们自己的招数嘛，是吧？没有依着法，嗯，所以跟大家共勉，像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思维透彻。我说大家，我们都有那个，已经现在已经有能力去把它思维透彻，但是没有去思维就没有啊，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哈。因为像类似这些的那个法义啊，我们会常听到，会常听到，但是没有把它思维透彻的时候，我们很难去用得好，很难去用到。而且，但是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嘛，哈，嗯，包括前面讲的那个四种的修法嘛，哈，密护根门等等那个四种修法，那些都要把它理解的非常清楚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才有可能啊，有法我们才能够依着它来去修嘛。就像那个操作手册，我们一定要理解的非常非常清楚啊，去操作，是吧？世间嘛，吼，才能够真的操作得好嘛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够一直依赖的操作手册嘛，是吧？那也，但是刚开始都要这样嘛，之后我们就可以脱离它。在佛法当中，就是我们要依着引文字，但是我们不会永远就是依着引文字嘛，哈。在思维就渐渐要脱离引文字了，修慧就完全不需要引文字了嘛，哈，直接就义理，直接义理面对什么具体事情，具体的法。因为义理哈，就是在说明具体事实的法的义理嘛，啊，像类似这些，我们要充分的去，各位要听到哦，而且要听进去，这样的话，这些法义啊，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跟他做朋友，一次一次的熟悉他，这样我们的思维，我们一般说思维模式是吗？我们要在深得位往文慧的方向前进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功效，就是思维习惯、思维模式的渐渐的改变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去闻思佛法的时候，这样我们在文慧还是有浅深嘛，这样就会有一次一次的效果。思慧修慧对于我们的那个如理思维，就是我们直接就是依着法来去思维的，这样的我们说那个思维的这样的模式啊，就会渐渐的去成就它哦。思维模式不是说啊一见法的那时候才有那个思维模式的完全转变，不是这样啦，不可能凭空而来的啦。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，然后在闻思的过程当中，在日常生活的去应用，然后渐渐的，去教化我们自己。这些希望跟大家共勉，因为我们现在所学到义理是非常非常多了，我们一定要在非常多的义理当中去融会贯通啊，然后再把它跟我们的身心做连结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关于那个五欲啊，五欲就是我们这个是欲界嘛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五欲，还有男女欲，对吗？啊，男女欲就是可以设在五欲当中嘛，哈，导师也说明的非常清楚，可以设在五欲当中。关于这一部分，我们都充分把它理清楚来。这一部分我想再跟各位说明，再说明清楚，就再说进去一下，就是我们主要是要对治我们的烦恼欲，对吗？我们不是在否定比较亲近的五境比较那个染的五境，不好看的好看的，这都没有破坏它，本来相对的就有好看不好看，对吗？ 啊，我们也不是要故意去看不好看的，也不是，也不是要去不看好看的，也不是这样，也不是这样，只是在说我们一碰到的时候啊，哈，我们也不用否定嘛，一否定的话，那个只是用电力的压抑或者是去对抗它嘛，也不是这样。我们刚才说最重要的是那烦恼欲，就像我们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当好吃就是好吃嘛，我们的感受就是好吃，好吃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太大的问题啦。问题在哪里？好吃之后的那个染，爱染的那个就有问题了。主要是这个，可以理解吗？我不是有举过世尊的例子吗？世尊，不是世尊那个琉璃王要去攻打世尊的祖国嘛？他不是在冬天坐在那个枯树下嘛？在枯树下的时候，难道世尊的那个身受啊，跟住在哈那个哈那个那个哈很气候很温和的那个地方啊，那个对世尊的那个身受，难道完全都一样吗？不会吧，是吧？如果都一样的话，完全都一样的话，那就不用，就不用说要供养好的，对吗？我们认为要好的那一部分嘛。因为对世尊而言，假设说世尊而言都一样，感受都一样，所以不会有一定有不同。对世尊哦。现在比如说那个供养马麦跟供养那个齁、哦、那个好吃的，对世尊完全一样吗？他的那个吃尽那个感受还是会有不同嘛，还是会有不同。穿好比较那个舒服的衣服，那个粗糙的衣服，那等等等等，对世尊他还是一个深深嘛，是吧？还是有他的感受，对吗？但是为什么我们说世尊就是少欲知足呢？因为内心那个烦恼欲完，世尊就已经没有烦恼，习气都断尽嘛。主要是在那个地方啊，主要是在那个地方。那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们说看到好的，我们喜欢的，我们说也是会喜欢不喜欢，就是喜欢不喜欢的那个啊，因为我们会在喜欢不喜欢的那时候起烦恼。什么烦恼？喜欢就贪，不喜欢就嗔，那一部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是在那一部分。但是我们感到，哎，这个好吃啊，啊，这个好不合我的胃口啊，这没有太大的问题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那会有问题的是说，啊，一不合我的胃口的话，我那心情哦，没有起嗔也是不舒服，不欢喜，是吧？那就是问题了。这些我们自己要去观察、哦、否则你在硬压硬害怕，其实那有些是害怕去面对它，所以它硬压，那个烦恼是不会解决的、哦、烦恼不会解决。但是我们不要这样一说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都不警觉，好像就哎，那个美妙的境界没有关系，可以去碰触它啊！但是我们一在那个地方一不警觉，那个烦恼就起来了。所以像类似这些啊，最主要就是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烦恼欲。但是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嘛，对美妙的境界啊，我们自己就要去警觉它了啦。警觉家，尤其我们出家哦，在我们就是我们哈，在现场就是我出家。那更需要对于那个美妙的五欲的那个尽妙相，我自己出家了，更要去警觉它，更要警觉它，比你们更要去警觉那一部分呢、啊。但是警觉那一部分不是只是对五欲的远离啊，就是对于美妙的五尽的远离啊，不是它嘛哈？所以那就是密护根本，对吗？密护根本，像类似这些，希望。啊，大家就是也要适当的受用就好，否则的话，我们的烦恼也很快就起来。适当的受用，尤其在学佛的在家居士啊，我们那个仪容等等哈、啊， 我们不要太寒酸。被如果说太寒酸的话，还没有学佛的人哦，一想到学佛就这样，他也害怕学佛。不用寒酸，但是也不要过分，不要过分，适合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的情况的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啊，最主要就是不要起烦恼意啊。我刚才讲到现在还是不要起那个烦恼意，但是我们的凡夫要不起烦恼意哈，对于那个五欲的那个四欲的那一部分哦，我们还是要相对的简洁和谬误根本。尤其我们出家之后，那是更需要去注意它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最重要的就是烦恼意了哈。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是像类似这些，你看哦，就是跟我们最亲切的嘛，我们修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自己的烦恼有没有起来，我们自己要知道，要先知道啦。啊，至于我们去对治它齁，效果到底多大，那不要太去在意它，因为我们初学嘛。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看到，我们有没有去教化它，重要在这里。在这个两个当中，更关键的就是说我要看到了。我要知道怎么去修行，我的重心在哪里，这最重要啊。然后再进一步，我们看到之后，我们会欢喜。哎，我觉得哎有希望，我要去依教奉行啊。在依教奉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烦恼有还是很深重嘛。尤其哈，有些烦恼啊特别深啊，那时候我们就不要受打击，我们就是好一次一次的就会改善嘛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离五欲五盖了嘛齁。接下来就要说到那个修定的要门了。修定的要门导师在这里举了两个，那就是二甘露门。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先寄送是这样嘛齁。就是不敬以慈禧是名二甘露。为了修发真慧而修习禅定，所以叫做心真上学。心真上学啊，因为三真上学啊，那个定真上学就是心啊，心真上学。心为什么称为心呢？心就是叫就叫定啊，修心要修定。我们修定最主要就要修那颗心嘛齁。所以叫心真上学。真上学，定真上学的意思就是以定为基础，他能够更真上去修慧学。慧学。而为什么叫做慧真上学呢？就是我们修慧啊，那个慧真上学啊，就是已经跟定相应的慧嘛，所以那个是修慧。那所以那个慧真上学呢，就是依着修慧的那个基础啊，可以真上到什么？发现证慧了。所以为了修发真慧的真慧而修习禅定的叫做定真上学。就所以不会停留在定，不会停留在定，他会依着定更真上去修慧了齁。而这个定真上学，心真上学就是住心法门。什么叫做住心啊？那个住啊就安住，把心住下来安住。那个定的安住啊，哈，住心的那个定的安住啊，那个还是世间事嘛，对吗？如果是一般世间修定的那个法门，住心的那个法门，还是属于什么？还是属于世间法嘛，哈。真正的能够安住的，安住的当然是要安住在什么？安住在空寂性当中嘛，哈，就无住。无住而安住的那一个那样的住了，才是真正的能够安住啊。在这里也是称为住心呢、啊。什么叫住心？就安住它，因为我们的心很散乱嘛，把它安住下来，善心哈、哦，啊，把它安定下来，所以又叫做住心法门。后面在导师会更详细，九住心了、啊，就是把心安住下来的哈、哦，有九个层次。九个层次，九住心之后呢，九住心还不是 那个修订成功了，还不是真的真的一定要透过九柱星之后呢，还要一个还要发生什么清安相，清安相那才是真正的那个修订成就，那最基础的我们说味道地电嘛。好，那个柱心法门啊，电真上学，佛呢多教授不净观及持习念，让我们的佛弟子呢从这里下手，下手怎样去修定而修发真慧的啦，因为不能够停留在定嘛，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哦，那个是修定法门，在佛法当中啊，都依着要依定发慧嘛，是吧？所以称为三学，叫做三真上学。好，这在古代了哈，就不净观以持习念，这两者称为二甘露门。甘露是什么呢？甘露，这印度语称为甘露了哈，中国呢就称为仙丹。要不死药，甘露仙丹吃了就不会死嘛，好，叫不死药。而佛法呢，就用这样的名词的哈，来譬喻什么不生灭的涅槃嘛，哈，不生不灭嘛，哈，不生不灭，而不灭可以说就不死嘛，哈，其实不单单不死啊，也不生了，哈，所以不生灭的涅槃譬喻它了，哈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修习这两大法门，能够了脱生死。所以叫做甘露门，叫做解脱门嘛，哈，三解脱门，依着三解脱门啊，就是空、无相、无厌，三解脱门就能够进入这个门之后就解脱嘛，哈。所以修习这个两大法门呢，就是不净观、持习念，就能够了脱生死，所以叫做甘露门这个门呢，哈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之后呢，阿毗达摩论师更加上戒分别，戒分别，戒有种种种种的戒，对吗？而且我现在南传的话，那个戒分别他会重视在四戒，四戒啦，就是地水火风四戒嘛。那如果在佛法，譬如说我们说那个世尊也有用那个六戒嘛，哈，我们是应处戒嘛，六戒，当然我们现在一个很熟悉十八戒嘛，哈，就是什么根、净或者根、尘、是什么六根，就相对于有六戒，六戒又叫六尘，是吧？然后发六识，六三就十八戒啊。那在佛寺呢，是重视在应处戒的那个六戒的哈，加上戒分别就是三度门，这个度啊，就是度什么？度生死海嘛，所以跟甘露门是意思是一样的了。接下来就详论了哈，在佛所开示的禅观当中，如果依这个众生的烦恼特重不同，修习不同的对治，使心渐渐安定清净来说，古师啊曾经总结为五停心。五停心我们一般说五停心观，对吗？玄奘大师就译为五种静行。为什么称为五停呢？为什么称为停心呢？停啊，我们说五停心，就是把那个不停啊，散乱不停的那个心啊，把它停下来了。啊，这里啊，什么叫散乱不停啊？就我们散乱不停，就主要是烦恼啊，让我们怎样，那个啊，不能够安住，对吗？所以就是把那个五停心，就是把那个前面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？黑体字烦就是众生的烦恼特重不同，对吗？烦恼让我们那个烦动扰乱，对吗？ 让这个烦动扰乱那烦恼呢，把它止息下来，停下来哈。那所以叫做五停心呐、啊，啊叫做五种静行呢。那个静呐、啊，静是相对什么？相对染对吗？那染是什么？我不是常跟各位这样讲，染主要就是心嘛，烦恼，心当中的烦恼嘛，哈。啊，静呢，就是相对没烦恼，所以可以这样说啦，那个染呢，就是不善心；静呢，就是善心，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哈。当然善哈，有世间善、出世间善嘛哈。但是不管啦，就相对来说，我们如果在修定的那个地方哦，还是属于往那个，当然是可以说那个无碍嘛哈，因为你要出世间善的时候，那个世间善还是要先成就，才有可能出世间善嘛。好，所以可以理解嘛，五停心，五种静行，为什么是这样的？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主要是在面对我们的烦恼，像类似这些，我们都要非常清楚哦，不是只是这样带过，自己这样看过。因为如果只是这样看过的时候，我们很难去跟我们的烦恼，我们自己身心的那些烦恼去跟它对接，很难去对接。那我们就要在语言文字上啊，它的义理啊，我们就要跟我们的身心去做对接了啦。那这个就要静下来，所以我常跟大家共勉，我们在看那个佛法的时候呢，我们心要静下来，千万不要用手机看啊，因为我们一用手机看的，你看我们平常就在用手机的时候就在滑来滑去滑来滑去，我们那个心就在动，那个看下去不会入心的，心不会定。你说我就习惯看，你习惯看你就习惯在这个层级哦，注意听哦，啊，我就习惯看啊，我就习惯用手机来看啊，我就很习惯啊，但是你习惯就习惯在那个层级啊，怀疑就停留在那个层级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说你自己一定要有一个事，就是你说平常哎，我在那个应用空档啊，那个坐车啦什么什么看可以不可以，当然可以啊，因为那时候就方便嘛，你看，但是你不要一天到晚你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亲近佛法，如果你用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亲近佛法，你不会深入的啦，不可能，因为你的心就不会那么的静下来嘛。你说我觉得很静啊，但是不会，因为你同时还在处理其他的事情，心不会那么安定的啦。但是我不是说都不要用，你可以用平常的时间，就是在哦那个空闲时间啊，正好这样看都没有问题，都可以。但是我们不要永远都是这样。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心有一个段时间，就好像我们修，我们要静坐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安静下来嘛，不能够说十字街头都好修行，不是说刚开始的不是这样，还没有那个能力，还没有那个能力了。等到你已经有相当的能力的时候，不要说看手机，我们一般看到外在的一切的境界都动来动去，那但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功力有相对的功力了，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不能够这样，这个我们自己都要充分的觉知哦，它会让我们心比较定下来，一定要这样，这个义理呢，我们否则的话你一直在晃动，你说我们说没有觉知到，但好像没有，但是它就在晃动啊。就好像我们会在一禅修的时候，哎，就感觉到哎，烦恼那个什么那个心怎么动得这么厉害，对吗？修定的时候啊，我们在静下来修，哎，我的那个心怎么一动得这么厉害？平常我们有没有感觉？没有啊，一样啊。我是说在看那个法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。你说我很静，但是人家明眼人一看起来你不静嘛，你那个心，你只是没有发觉到我们的心还没有安定下来，还接着好像很安定，对吗？尤其我们是在思维义理的时候，那个我们心的那个哈，那个就是已经在动的状态之下。但是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心相对的知道我在思维的这一部分， 慢慢啊，慢慢就要觉知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事，不是要有一个念头去观察我现在在思维，不是这样的。就是说我们在文字语言在文思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自己就要有一个警觉啦，有一个警觉性。像我不是常跟以前常跟过这样说嘛，我们现在在听佛法的时候，以前在世间呢，一听法的，一听上课一听哦，完全都向外，对吗？因为那些法义啊，也不会跟我们身心连结啊，因为谈的那些啊，就是外在的一些事，就是义，就是外在的事情嘛。我们在世俗学校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外在那些在上课的那些知识啊，我们不会去，因为它也不会跟我们的身心连上很亲切的关系嘛。所以在那个地方，我们都全力的往外去听。权力，所以啊，他们那个他一般学术界啊，那个知识分子啊，他在思维他们的那个他们的那个的学术的那一部分呢、啊，他也可以很专心，可以很专心，是吧？但是，一谈到禅修的时候，一坐下来，哎，他就不行了。所以，像我们这个在文思佛法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要觉知哦。虽然我们还是专心在听，是吗？听，但是我们在专心听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一直向外，我们要知道跟我们有关系的，这就不一样了，这就在跟我们的心渐渐在熟悉起来了。像类似这些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觉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哎，我在滑手机在看，然后我用，如果一直学习佛法还是用这样的方式的时候，我们会觉知到。会观察到，会观察到，不会深刻。就好像啊，我们在一个环境之下，哎，譬如说我到卧室，我就要想睡觉，对吗？我到卧室就要想睡觉。所以有些人说，你打坐，你不要在床上打坐，一到床，因为一上床就想睡觉，睡觉的地方嘛，一样啊。手机我们平常都在用，是吗？一碰到那个场合之下，我们的心就会相应的嘛。类似这些哈，跟我们非常有密切关系的，我们一定要去把它觉知清楚的。我们说初学啦，这一部分我们自己要知道，或者我们的在修行过程当中，我们就会可能就会停在一个层级，我们没有发觉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哈，就是五种进行无停心啊，就是以不净观对治贪欲。以慈悲观对治嗔恚，以缘起观对治愚痴，以戒分别对治我慢，慈习念对治寻思散乱。这个就针对某一类的烦恼特别强而施用的不同治法。烦恼啊，这个在这里五停心五种进行，就五种烦恼嘛，哈。这跟那个五盖之间啊，可以去做对接了哈。这个对治啊，在这里啊，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五停心啊，五种进行，在这个地方啊是要达到什么效果呢？在这个地方是要达到让我们心啊，就是对治那个烦恼，让那个烦恼啊不现前，但是还不是说要去断它啦，只是它不要现前，不要让它现前，那心就会渐渐安定下来嘛，清净安定下来。我们看这个是五停心，而但是在一般啊，这个虽有上标大一大二嘛，但是在一般佛是多用这个两大法门来教授，就是不净观跟什么慈禧念嘛，而这个两大法门来教授，这个不但是对治贪欲散乱，对治贪欲散乱之后呢，依此来修成禅定。不但是这样，可以依着这个来修成就禅定，修成禅定，也可以依此来更进修真慧而了生死。所以，例如我举那个慈悲观，慈悲观对治 嗔恚对吗？慈悲嘛，哈，对治嗔恚。那、啊、我们其实慈悲观难道只是对治嗔恚而已吗？只是对治它吗？不是嘛，哈。啊，所以慈悲观，但是在这里叫什么叫做五庭心观呢？就是我们开始要修定了，因为要止观嘛，哈，止观定慧嘛。我刚开始要修，因为你慧没有相对的止啊，我们那个不可能修慧成就嘛。所以我们在修，在止观的修行过程当中，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心呢比较安定，而让我们的心的不安定的哈，就是烦恼嘛。我现在在指那个嗔心的这一部分，在指嗔心，不是有那个就是用慈悲观来对治嗔心吗？其实我们修慈悲观呐、啊，我们不是说我们常举这个这样说到嘛哈，导师常这样说嘛哈，不是啦，我常举导师这样说啦，就是智慧与慈悲都是同机缘起的正觉嘛，啊，但是不派佛教了，包括南传认为修慈心观呐、啊，那是假想观对吗？但是其实在《暗暗经》就已经说到了、啊、哈，那个四无量心呐、啊，是可以通无漏的嘛。而在大圣呢，就把它充分的把它开展出来，就是那个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嘛。那所以我们在修慈心观的时候哈。我们不一定要，就是还是会先扩大亲疏愿，对吗？相对来讲，他在扩大亲疏愿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在那个相会现前哦，这个东方西方哦，先从现况嘛，哈、哦，从跟嘛、啊、最在禅修的那个环境当中呢，或者说我们自己在静坐的时候，我们播送播放就是播送慈心哈，给对方等等，可能在那个播送的过程当中，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，这个是一个没有不是实际的嘛，把它播送出来，把它这样假想，就这样去观嘛哈。但是不要只是把它变成是假想观嘛，我们可以依着哈缘起现象的义理嘛，再来去推，容易多了，对吗？那所以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，会让我们那个嗔心呢渐渐止息，渐渐止息，渐渐止息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慈悲心就渐渐加大，对吗？啊，你要修定会不会比较容易，就容易成就了嘛，是吧？慈心，然后那个嗔心哈、哦，让我们心不能安定下来的那个嗔心止息了，然后那个慈悲心增加了。在那个我们在推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说用缘起性相来推的时候，不单单慈悲增加，我们的智慧也跟着增加。尤其那个慈心增加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福至心灵吗？福至心灵，福就是可以说呢，要道德嘛，就慈悲增加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的智慧要去推它。我们因为慈心增加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智慧也跟着增加，就是哦，我对那个缘起性相啊。那义理可能就会更理解它，而且不是只有在定中这样修呢。我们就要这样的话，在日常生活有这样的慈心是吗？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就要用啊，就要用上了。我们在推亲疏宴的时候，在日常生活我们就要用到了，就这样去用。啊，渐渐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在这样过程当中，我们日常生活用的时候，我们自他和乐嘛，自他和乐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做哈让我们懊恼的事情，对吗？信也有，戒也有，是吧？相对啦，相对有。而、啊、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渐渐渐渐。那、啊、这样的话，那个可以说就是我们对治的效果就会更出来，是吗？但是不是只有压制嘛？不是只有这样嘛？那、啊、这样在过程中止成就啊，也观成就的时候，相对观就更重视那个缘起性相的观察嘛。所以，同样的这个就依着慈悲观。你看呢，也是，哎，我不是常说衣上能摄下吗？也是这样嘛，也是衣上我们的那个修法是吗？那个我们说缘起现象的去做推广，但是我们是用，譬如说我们用大乘三心的这样的修的义理，然后去做这样的五天仙观。 那也可以说是依上能摄相，然后就渐渐的先止息它，然后止息它，止相对的先成就，观才能够有相真正的成就。所以你看这里就可以看到，可以依此来修修禅定成就，也依此来更发修慧嘛，然后发真慧而了脱生死。所以像类似这些啊，我常说各位，我们啊现在已经有能力啊，有能力去思维清楚来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借这样的因缘，要把它思维清楚来。有能力思维清楚来，跟有没有去思维还是不同哦。所以你看到、哦、慈悲观可以对治嗔恚，缘起观可以对治愚痴。你看，我跟他说那慈悲观对吗？那慈悲观当然就是重视在慈悲嘛，但是那个慈悲要增长，也可以用缘起的现象来去增长它嘛，对吧？你看对治缘起观对治愚痴的时候，对缘起观对治愚痴，主要就在对治什么？就是愚痴就是无明嘛，对治了它就相对于明慧起来，对吗？哎，这个就是跟智慧有关，那慈心观又跟慈悲有关，其实这两个是怎样？其实一而二而一的啦，就是缘就是。这个智慧与慈悲都同居缘起的正解，我们已经有这么好的义理的时候，像类似这些哈，我们就要把它贯通啊，贯通起来。你看，像智戒分别观为什么会对治我慢？戒分别观对吗？因为我，因为有我慢，就是因为有我嘛。但是六戒呢，就是。我不是，那就是对着我嘛，那我就是真实的那我嘛，就诸法无我要否定的那个我嘛，是吗？啊，所以那个六界当然可以，这个就是六界和合的嘛，哈，就是我不是那因处界嘛，否定他，佛法概论在第四章嘛，那个最后的那边不是这样说到吗？佛观因处界的真正的精义啊，就是。圣意无我，世俗假我，对吗？所以那六界分别观可不可以去对治它？我们当然可以了哈。慈禧念可以对治寻思散乱哦。那更可以理解它了哈。然后接下来就会说到具体说到那个二甘露门具体的修法了哈。不净观哈。不净观就一般我们那有九想嘛，九想就九种不净想啊。不净观是先取死思的不净相而修习的，要先，因为当然现在因为没有具体，因为这个就是对于死思，就是人死掉之后有那个九想，就是它的九种变化嘛，人死掉之后那是身体啊，有九种变化嘛。包括仙人团也有一些嘛，齁，也有一些在去那个就是烧死尸的那个地方齁，去先去看看他的那个变化。好，这个九种想啊，就是那死身体，我们死掉之后身体的九种变化了齁。青衣想、龙烂想，种种那个想啊齁。就是对那个我们那个身体的败坏的那个不净的不净想，这是对死尸的啦哈。那我们也不一定只是对这个死尸的想哈，我们也可以观我们自己那个身上的一些的不净的嘛哈，还是有嘛哈，还是有这一方面的。只是在这个不净观，这个死尸的这一部分哦，那个效果是最强，那个效果啦最强。好，这个是对治贪欲，贪欲啊，就淫欲贪，身体爱最有利的了哈，因为对于身体嘛哈，因为就是对于死尸的去观察它。慈禧念，俗称数息观哈，或者叫观呼吸啊，数息观，息啊就是呼吸嘛哈，是心念。心念在什么？就是出入息 也就是呼吸而修定。所以这个念啊，是心在念啊。譬如说那念佛啊，念佛的念啊，六念处，六念嘛齁，六念的那个念啊，就是那个心在念啊。所以心念出入喜，什么叫心念出入喜？那念呢，念是这样啦齁，导师不是这样形容它吗？就是一般我们会这样做形容，就是念好像是一条绳子一样，好像那个小狗会乱跑，对吗？小狗就披我们的心嘛，我们心会乱跑。那小狗会乱跑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就是把那个小狗啊，就用一条绳子把它绑在一个树，就一条绳子嘛，绳子的另一端哦是绑在一棵树。啊，这一端呢，就把那个圈在小狗的颈子上嘛，就这样圈住。那小狗还是乱跑，对吗？但是哦，它因为一端那个绳子绑在树上，所以它跑了，再怎么跑，它只能够绕着什么，绕着那个树在跑。而那个绳子啊，就是念了。所以我们在修止的过程当中啊，修止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个正念，那个八支正道正定之前就是那个正念，正念。所以修定就是要有一个念，一个那个要有正念，念就是什么，就是所言啊，在一个境界上，一个境界就好像我们那棵树，那个树是我们的所缘，啊，念呢就是一条绳子，一端系在所缘上，啊，另外一端另一端呢，就是在那小狗就是我们的心嘛，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，虽然我们的心还是会跑，要像小狗也乱跑，对吗？但是小狗乱跑的时候，啊，我们。小狗它只是能够绕着树在跑嘛，啊，一样。我们如果说修定也是这样，正念的时候就是我们心一跑的时候，我们一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再把它拉回。什么叫拉回？就是拉回到我们的所缘境上。这样来回来回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渐渐安定下来。所以我们在修念的时候啊，修念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非常重要哦，就是要知道我是在训练我的心，这点非常重要。否则的时候啊，我们有时候啊在做的时候啊，在静坐的时候，哦，心静下来的，但是一下坐啊，心就乱掉了，境界一来哈，哦，啊，就我们常看到嘛哈，那禅修的时候，哦，都很安静。都很安静哦。禅修一结束的时候啊，那声音就出来了。很多的声音就出来了。那个就是在哦，禅修的过程当中，你没有，虽然我们在训练心，但是你没有很清楚的知道，我是在训练我那一颗心。你没有很清楚的跟你的心做朋友。就看清楚它，因为没有这样子，所以你一离开了禅修，或者禅修一结束的时候，你的心就跑掉了。按照我们在修止的过程当中，哦，我就知道，我心一静，就是所缘一静啊，所缘一静啊，比如说观呼吸，观呼吸是在观我们的出入息，对吗？在观我们的出入息的时候，你要再更觉知到是我要去训练我那颗心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哦。否则啊，你一离开的时候啊，没有这个所缘的时候啊，那你的所缘就在外面了。在外面的时候，你如果我们在修属息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觉知到，哎，我那个专注在在息出入息上的时候。是我要训练我这颗心，让这颗心专注在所缘境上的，一定要这样。这样的时候啊，我们一 下坐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很警觉到我们的那个心，那个心就会警觉到那个心。而、那个心在缘外境的时候，我们本来哦，那个心现在那个心是缘呼吸，在缘呼吸的过程当中，心跑掉了，我们拉回来的那个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哦，我在训练我那个心，这一点注意哦，就是要去理解到，亲切的看到我那个心到底是怎么去动它的。那、这样一下坐的时候呢，诶，外在的缘的嘛，是吗？外在的缘很多，外在缘很多的时候，心到那个缘上的时候，我们会知道哦，就是那个心。否则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缘哦，缘很多很多，我们就缘跟着他去咯，就会跟着他去。这一点我们自己要去观察，要去观察。我在我刚才说到嘛，就是一下坐，一那个哈境界不是所缘境，不是只有一个的时候，哎，我们那个就跑掉了。那跑掉的时候，我们又不知道，就是那个心。包括我们也这样说嘛，哈，也这样说过。有人修定修得很好，上波持心也有，但是哦，下坐之后呢，心还是硬硬的，就是他就是没有先，就是我们还是要体会到那个心呐、心身跟心嘛，哈，就是要互相去体会它啊。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跟我们的身跟我们的心做朋友哦，就知道这个啊。我们就是做更根本的那地方哦，身心到底是什么？然后那个跟身心做朋友的时候哦，身到底心到底在做什么事情？身到底在做什么事情？我们就会比较从根本地方去看到它。这样的话，他在怎么去动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更能够去教化他了。希望我们就是这个好，要去体会，要去哦，在日常生活，这个因为跟我们身心就是最亲切的嘛。我们说要让我们的心止息下来，要让我们的心止息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在止息我们的心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要看到我们的心了，跟我们的心做朋友。但是他还是如幻的嘛，对吗？还是就是身心是非常交感的嘛，但是不管怎样，我们要看到。我再说一下，让各位更清楚。我们不是说到吗？就是友情是身心的统一体，导致更这样说到，而且能够统一身心为一体。所以我们要观察到缘起假名我，要观察到缘起假名我。但是南传他是不观的，毗婆舍那他是不观概念法。但是佛法如果以中观来说，以导师来说是要观的哦，因为那是受假嘛，名假、受假、法假，而且最亲切的是那个我们最具体、最现实的是假名我，我们都在那个地方执着一个实在我嘛，所以是圣意无我，世俗假我嘛。对于那个假我，那个缘起相，我们要理解缘起相，要理解它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说，哎，我要修行，是吗？是谁？谁在修行呢？谁说我要修行？我要断烦恼，我要自利利他。那个我是什么？缘起假名我。所以对于那个缘起假名我的那个的和合相的那个用啊，相用啊。我们要理解，亲切的理解它哦，这样的话就会不一样了。我就是以这个来说明什么呢？就好像我刚才说到，哎，我在观呼吸啊，我在训练啊，就是让它所缘一尽的这一部分呢。哎，你那个心呢、啊？那缘起相假名的缘起合二相的那颗心呢、啊？我们要清楚、亲切知道哦，要到那个地方，那个都是缘起合合假名的那些相，我们都要知道。法还是单元法，还是假的嘛？还是众缘合合的嘛？你要去观察到它啊。然后这样的话，哈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非常亲切哦。这个哦，现在是在所缘一境，现在是在日常生活，那境界非常多，但是都是谁在面对呀、就那个心嘛，那个缘起假名我，那个缘起假名心嘛，这样会不会不一样呢？我这一部分的，我刚才也花了不少时间，对吗？尤其那缘起假名我之前也花了好多次，对吗？ 啊，这一次再跟这两个做连结相关，各位要去体会，要借这样的因缘，好好的去体会它。各位如果不体会，还是没有啦，对各位的功效还是没有啦，只是这样天天而已啦。但是如果各位去体会它，哈，一定会对各位有帮助，会在根本上会有帮助，在缘起去观察它，那个一切法空。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，一切法得成当中，没有破坏一切法相，没有破坏它。但是它是缘起假名，我缘起假名的啦，缘起假名无自性，但是没有破坏它的种种面相，名假受假法假名受法的种种的法都没有破坏它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再去依教奉行的时候，我们会比较亲切，会比较具体。我想这样的在文思佛法过程当中，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真的是在跟我们身心会有连结上，真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真的可以有机会，只要我用功，就会有机会跟我的身心越来越亲切的连上关系，这个义理呢，越有能力对我们自己呢，会一次一次的更亲切、更具体的去用在我们的身心上。好，我们先下个休息。